咱们因为那个就是当场提问题啊，那个前头有一些提的问题，这个就是范围比较大，跟这个课那个就是不应该在这个课上详细讲的内容，也提出来了，所以咱们鼓励用这个写纸条。你当即你比如听着现在就有问题，你写一个纸条让人传过来就行了。再一个就是中间咱们休息，你可以跟我说。再一个就是课完了，你可以跟我说。哎，这个早晨来了，你可以跟我说，都可以跟我说。说了之后呢，咱们在课堂上解决。现在咱们开始录音吧。啊，已经开始了哈。好，今天是2005年4月3号啊。
3号。
啊，4月3号。心经现在是讲第6次。咱们这次啊，是目的是想怎么呢？就是说，真正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佛教说的这个五蕴皆空，有很多表达方法了，叫一切法无自性，在三法印里头叫诸法无我，一切法空，反正都是这一个意思。就是咱们这一次讲的争取解决什么呢？就是真的在理论上要能说通五蕴呢，真的就是没有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你们凡是在听课当中，就是说听得不明白，或者说你感觉还有说不通的地方，你就写纸条传上来，咱们争取在这一次讲心经呢，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就是五蕴以后你听完这个课之后呢，最后看到五蕴就跟空是等号，看到五蕴就是空的，色就是空，受就是空，想就是空，一切法都是空。哎，你看到你就能够想通这个道理，它就是没有的。咱们现在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啊。咱们是心经整个分五大部分，现在讲到第3大部分。第一部分版本，第二部分叫这个地位，就是心经在佛法当中的地位。地位这个呢，我来概括简单几句话，这样概括一下，这样概括前头好像还没这样概括过，就是小乘跟大乘的区别是什么？这个很多人也在这个争论，这个小乘跟大乘的区别是什么？核心的区别就是小乘的目的是空人我，就是小乘是承认法有的，小乘的目的是不管法有没有，在这个一切法当中呢，没有一个人我。什么叫人我？就是人，人我就是人自己嘛，就没有人，没有人。这个最典型的代表思维就是那个灵魂说，就是有很多这个外道都说呀，就是一个人一个灵魂，不管你转什么世，钻到什么身体里头，都是这个灵魂是不变的，是不死的，就是这个灵魂。实际上这个灵魂是没有的，没有一个不变不死的灵魂。哎，我们讲唯识的就可以，就是说一般的就只能说到这一步，说没有这个灵魂，但是人们总感觉这个就是有个东西。哎，你要讲唯识的呢，就能告诉你非常清楚，确实有个东西。有个什么东西啊？有你无始以来造的那个业，也就是说无始以来你的所有的这个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有那个东西，就是有那些记忆。这些记忆呢，就是你的本体，就是你轮回的东西。这些记忆都是一些妄想。哎，本来没有五蕴，你妄想有五蕴，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这个错觉、颠倒见、邪见，就这些东西不是好东西。在这个佛教里，在这个唯识里头，这叫阿赖耶识。我们是要消灭这个东西，就是对治这个邪见，把错误的看法要给它去掉，要改成正确的看法。你把错误的见解对治掉了之后，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就把邪见断掉了。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就不会再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这个人我去贪嗔痴造业，不会了，因为根本不存在嘛。而且你知道现在你的这个想法做法啊是错误的，你要来这个改正它、纠正它。所以呢，你不但没有这个就是可以为他贪嗔痴的一个目标，而且对现在的看法呢你也改成正确的了。你知道你的错误，你的道路走错了，往贪嗔痴的方向走错了。没有人我，你为谁贪嗔痴啊？没有意义。哎，把这个错误的看法改掉，把错误的看法改掉之后啊，你的阿赖耶识就是那个染污种子最后会断掉的。所以呢， 说彻底了，在一切法当中没有一个人我，这是小乘讲的这个小乘法的目的。这样就能断掉烦恼，你为你人我执轻一分，烦恼就轻一分，人我执断掉了，烦恼就没有了，这是小乘的目的。大乘的区别是什么呢？大乘是不但要学了小乘这个法，说没有人我，而且万法都没有，法也无我，法也没有自己，法也没有自性，法也没有自体，法也没有自身，一切法都没有自己，也就是一切法都是空的，根本就不存在的，法也没有。这是大乘小乘的区别，小乘只空人我，大乘是人我法我一块空。也就是说，我们凡夫所有能够见到听到想到这个的一切法呢，都根本是没有的。大乘法就比较难讲了，比较这个说这个法没有啊，比较难讲。我们讲心经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法物。如果你能够解决了法物，要是万法都没有的话，你人我也包含在里头了，你人我也没有立脚之地。哎，所以你学法物就把人我一块空了，人也是一法嘛。哎，所以呢，这个这是大小乘的区别。然后根据大小乘任务的不同，佛对大小乘说法的说的法也不一样。佛对小乘说法的时候啊，他的基础前提是承认这个万法是有的啊，你看五蕴十八界什么六根六境，哎，都有。在这个里头啊，你看十八界里头没有人我，你去看十八界五蕴，五蕴里头有物质有精神，它没有那个人，没有一个灵魂。十八界十二处，佛列这些都是为什么要列这些啊？佛列的目的就是说，你说我列的这个五蕴这个十八界，把世界上一切法都包含了没有？你一看呢，确实是把世界上一切法都包含了，都包含了之后，你再仔细看呢，这里头找不到一个灵魂，找不到一个人我，哎，是为了给小乘去人我设计的五蕴十八界十二处什么好多这个法，这叫什么呀？这叫假安立因缘法，就是哎，你看这个五蕴呐、啊、什么这些都是因缘法了，都互相有因有果啊。这个比如十八界。六根跟六境一结合，哎，升起六识，你就有认识的感觉了。这都是因缘法，但是这个因缘法呢，是佛假安立的。什么叫假安立呢？就是说，本来啊，到大乘佛就讲了，本来我们认识的这万法都是没有的，都是我们一个妄想。你根本没有的法，它怎么可能起作用呢？哎，它不可能起作用。所以呢，它不可能是因缘法，它不可能有因果关系。但是呢，我那个佛呢，就是说给这个小乘说法的时候啊，因为还没有讲一切法空，所以就只好怎么办啊，就是用这个凡夫知道的这些虚妄法呢，来假当作它就是因缘法，来给你讲因缘。你看啊，有六根有六境，他们一结合升起认识，这里头没有人我，就是为了讲这个道理。那个承认这个法有啊，是一个方便，是一个暂时的方便说，不是真理，是为了给小乘讲人无我，他先这个就是你必须有这个前提，否则没法讲。你说哪儿没有人我呀？如果说连法都没有，那就没法讲了。所以到大乘之后啊，才加上就是说，前头说的这个所谓的因缘法，这个法呀也是没有的。所以大乘佛对大乘讲的时候，就是讲什么呀？一切法空，凡夫所知一切法空。这个不好接受，但是呢道理是没有问题的。咱们所以你们啊，就是要仔细的来听这个道理，然后听这个道理，强佛说的确实是对，听明白了之后就用这个道理来说服自己，每天重复，每天来说服自己，纠正自己前头的邪见。这是这个整个佛法次第里头啊，就是心经在佛法当中的地位啊，这个里头咱们又就是用另一个角度来概括，就是用大小乘的区别来概括一下。这个心经在这个大乘当中的地位就是什么？就是个核心。就是因为你看说大乘讲一切法无我，就是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心经讲什么呀？就是讲五蕴皆空，就是讲一切法没有自己。所以心经是把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的核心，哎，要不它为什么叫咒啊？哎，叫这个无上咒无等等咒，哎，就是它把这个大般若经的核心给你集中在这二百多字里头。所以好好学这个，就等于你学懂了大乘，这是心经的位置，补充这么一点。 现在咱们讲到第三大部分，就是什么呢？是这个心经的核心，就是四个字，五蕴皆空。上节课我让加了四个字，就是五蕴皆空是成佛之志。哎，就是把这个目的也点出来，你为什么要学五蕴皆空啊？让五蕴有行不行啊？行啊，现在外边人都说五蕴有啊，那他就是生烦恼，就轮回，就吃苦就完了。哎，我们为什么要讲五蕴皆空呢？为了成佛，为了把烦恼断掉。五蕴之空是不是成佛智呢？你看心经后边就讲了，所有的菩萨菩提萨埵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呢？就是前头观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说你认识到五蕴皆空，你这就叫般若波罗蜜多，你就靠这个智慧就能度到彼岸。所有的菩萨都是靠这个究竟的涅槃见得到证的真实，三世诸佛也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用这个五蕴皆空来成就的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说你能把五蕴空掉，你就是成佛之智，你就有了成佛的智慧。哎，菩萨是靠他正道，所有的佛都是靠五蕴皆空，靠这个智慧正得的成的佛。所以这个五蕴皆空就是成佛之智，你抓住五蕴皆空，你就抓住了大乘佛法的核心，你就抓住了成佛的这个原因。哎，你在这个原因上狠下功夫，你成佛就没有问题。种上这个因，他一定要这个开发结果的。这是没，你不要光看着我要成佛，我要成佛啊，这个你种的不是正因，你就成不了佛。哎，现在咱们就抓住这个真正的原因，说成佛之因是什么？就是要五蕴皆空，你把这个道理，把这个智慧啊，要有这个智慧。这是这个讲这个题目。然后我们第一这个第三大问题，第一下来第一个，你们记这个符号，咱们现在就叫中医吧，三五个算大医。然后这个第三个里头第一个中医叫眼见不为实，这个咱们已经讲过了。现在咱们讲到第二个中二，中二讲的是什么？是空物质。咱们先空物质，上一次已经讲到空色蕴了啊，咱们先空物质这个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今天呢也回来复习一点。为什么呢？上次啊我没把这个物质的定义拿来，这回我把物质的定义拿来了。就是说真理啊，它为什么能够畅行天下，就是因为它是真理。咱们就拿任何东西都能够证明这个真理。我现在拿什么来证明这个真理呢？说世间都说有物质，我就拿世间给物质定的定义就能讲它这个定义本身的意思，就是没有物质。咱们来看，我拿的这个物质的定义是拿的谁的呢？一个简单的是拿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一个复杂一点的是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都是这个算世间的这个权威了。你来看看它这个物质的定义，它定义的物质是什么？咱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在那个我让你们记得那个第二个中题目是空色蕴还是空物质？空色蕴。这样啊，第二个大题目是空色蕴，就是五蕴呢，咱们先空色蕴。当然这个色蕴也是最难空的，也是这个整个我们讲的重点。空色蕴下边的一个小题目，第一个小题目是空物质。因为这个色蕴呢，第色蕴的定义啊不同。在小乘里头给色蕴的定义啊，就是物质，就是叫有爱。就是什么叫色呀？小乘里头说有爱，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两个东西一碰啊，它互相妨碍，你过不去，这就叫物质，这就叫色蕴。所以它这个小乘的定义就是物质，所以我们先来空物质。大乘的定义啊不是物质，大乘的定义是颜色，那个我们到后边讲。咱们先空这个小乘的定义，就是物质，就是世界上是没有物质的，物质是空的。空物质里头上节课已经讲了不少，这个我想一下啊，上节课好像还上节课讲不少，这节课就补充一个定义，就是通过世间对物质的定义，你来看看物质是什么。先读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上的定义啊，物质，他说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好， 咱们就来分析它的一个定义啊，再读一遍。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咱们先琢磨一下他的意思，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物质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首先呢，它是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就是说它跟人的意识是没有关系的。哎，那个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那个呢，咱们干脆两个都说上吧，因为两个都是他那个思想是一样的。大百科全书里头说的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意识，不依赖于意识，而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最后四个字一样，哎，定义实际上它意思是一样的。再读啊，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不依赖于意识，而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好，咱们来分析，先分析头一个的意思啊，说独立于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就是说它跟那个下边那个一样，不依赖于意识，就是它跟意识没有关系，你没有意识的时候就有物质，就这个意思啊。说在意识之外的一种客观实在，就是客观，它跟主观没有关系，它一种客观实在，实在就是实际的存在。哎，就是说它是真的有，真的有，或者真实的存在，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个定义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它这个物质如果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跟意识没有关系的，那换一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意识之内的，我们用意识认识的东西都不是物质。这个你们能不能想通？就是说物质既然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如果你用主观认识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用意识认识到的东西，都就不是意识，因为你主观认识到的东西都是意识之内的，对不对？你都是主观的认识，这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嗯，
就是说它是客观实在，它不是主观认识。如果你说到的东西是主观认识的话，那就肯定不是物质。好了，咱们再说一句，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在意识之内，都是意识的认识对象，都是依赖于意识才能存在的。你说如果不依赖于意识，你知道什么呢？你什么都不知道。最典型的就是那个说无梦睡眠的时候，无梦睡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确实是不依赖于意识，意识休息了，哎，这个时候你知道什么呢？什么都没不知道。就是说人要是离了意识，人就是说人失去意识了，哎，那就是你这个就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就是说反过来说，人所知道的一切全是通过意识来这个认识的。哎，你认识到的一切全是意识的认识对象，全是在意识之内的，全是你的主观认识。我们人认识到的一切啊，都是你的主观认识。所以说人认识到的一切这个法里头啊是没有物质的，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知道什么呢？知道物质啊人根本认识不了。你看它是独立意识之外的一个客观存在，你只要人意识一活动，那就是在意识之内了，所以你人所有的认识都不是物质本身。你意识总不能认识到意识之外的东西吧？哎，你意识的你说我意识能知道我意识跟意识没关系的事情，那这本身就是病句了，就哎，所以呢，你再看那个后边那个定义，说不依赖于意识，它这个客观实在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可是我们人所有的认识都是依赖于意识的，所以你依赖于意识认识的东西都不是那个客观实在，都不是物质。再看后边的，它后半截叫而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就是说这种客观实在啊，它跟意识没有关系，但是呢意识能够反映它。注意啊，意识对这个客观实在的反应啊，这不是客观实在本身， 就好像说你跟我的关系，你对我的认识，你对我的反应不是我本身。你比如说你看到我之后，你回去对第三者讲说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子，是说他的思想是什么，他的颜色是什么，他的啊，你讲了很多，这都是你对我的反应。你对我的反应不是我本身，哎，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意识能够反映这个客观实在，它是用意识来反映，就是说是意识对它的认识。如果两个人两个意识，两个人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就是两种反应。这个你意识对这个客观实在的反应不是意识本身，所以说呢，人意识认识到的所有东西呢都不是那个客观实在本身，都是你意识的认识，都是意识的反应。好，通过这两个定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人呢实际上是认识不到那个客观实在本身的，他只能用自己来在他之上呢起一个反应。哎，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意识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在意识之内的，它都不是客观实在，都不是物质。所以说呢，既然这个我们无法认识这个物质，我们认识到的都不是物质，你凭什么说这个物质存在呢？这就没有道理了。你既不能说它存在，也不能说它不存在，因为你认识不到它本身，你不能对它进行下定义。你可以下定义的都是你意识之内的你的一些认识，这个你随便认，它跟那个客观实在是两回事儿。所以说呢，根据这个物质的定义，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世界上啊，就是说我说它没有是没有问题的。说那我们意识认识不到，那你怎么知道没有啊？是佛告诉的，因为佛已经不是用意识认识事物了，它是用无分别智，它已经转识成智了，转我们凡夫的识成了圣者的智。圣者的智是不通过比量分析，不通过这个像我们意识还得想推理，不通过这些的，它是法眼慧眼这个佛眼一开直接看到的，限量正道的，限量正道真实的人告诉我的，我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发现佛说的有错误的地方，哎，而且我按照他的做就能达到，我原来烦恼多得不得了啊，而且烦恼很重，哎，我学了佛法之后呢，真的就烦恼越来越轻，到现在呢就可以说就是这个跟世间人对比的意义吧，就是没有烦恼。那他有的整天什么的，那是烦恼，我就没有，哎，就没有，整天学佛法学得很高兴，证明佛说的什么，佛都是说的是实话，你按照他的做就能达到目的，这就是真理，哎，所以我相信呢，佛说物质色即是空，我相信色就是空，而且这个道理呢通行无碍，按照这个世间法的道理呢也跟你不矛盾，按照你大百科全书的定义跟你不矛盾，对不对啊？哎，你这个说法就是承认什么呢？物质我们人认识不了，我们所有认识的只是人的意识对物质的一个反应，是在意识之中的反应，意识之中的东西肯定不是物质，哎，意识的认识的这个肯定不是物质，在意识之内的，因为这个物质是独立意识之外的，或者是说不依赖意识而客观实在，我们所有知道的东西全是主观的。我们实际上我们在下边讲的这个就是上节课讲的什么呀，就是告诉你一个真理，什么呢？你所有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记住这句话，你所有认识到的一切法，你不管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全是你的主观感觉。这个呢也是我们科学的定义给定的，你去看那个。所以从这儿呢我们就转到下一步啊，转到下一步之前呢，我再读一个定义。在大百科全书里头，他解释这个物质解释的一大篇很细，其中也有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个定义啊还说的这个带点门哈。霍尔巴赫说，对于我们来说，物质一般的就是一切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哎，这个说的还有点道理。他就是说物质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所有啊，不管以任何方式，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可以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我们归之于不同的物质的那些特性， 是以不同的物质在我们身上造成的不同的印象或变化为基础的。这个话呀就不太在门了。它也有在门的成分，就是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认识到的那些法呢，都是这个不同的物质在我们身上啊造成的不同的印象。这个不同的印象说的对，就是他认为存在物质，物质呢刺激我们，我们呢产生了不同的印象。你比如说刺激这个蚊子，刺激狗，刺激我们，刺激鬼，刺激天人，哎，它会产生不同的感觉，都会产生不同的印象。哎，他认为呢，首先他承认就是说我们的认识是以这个印象为基础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只能认识到这个印象，我们认识不到那个就是物质究竟什么东西刺激我们，我们不知道。他这句话说的对，但是他这个里头有个什么错呢，他说是不同的物质在我们身上刺激造成那样，你根本认识不到那个东西，你怎么知道那是物质呢？这就是一个叫典型的唯心主义，就是典型的妄想。你根本就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你看一切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怎么能告诉能说说那是不同的物质，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物质，你怎么能定义它是物质呢？它为什么不会是心呢？对不对？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刺激你们不知道，所以他这就是说人的愚痴就在这个地方，他自以为聪明，实际上都是病句，都是自相矛盾。哎，你既然承认说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刺激你，你怎么能给叫做物质呢？哎，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起个名，名嘛随便起，你说我就叫做物质，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物质定义成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定义。你可以说我起名说那个东西就叫物质，就像那个谁康德叫什么自在之物啊什么，你随便定哈。但是人家那个康德定的那个自在之物啊，人家是什么呀，人家是不可知的。那这个就比较聪明，比较客观了。他就说有一个那个客观存在，但是那种东西呢我们人知道不了，我们人知道的只能是那个东西刺激我们的这个主观感觉，我们知道的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哎，就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客观实在我们不可知，这个还是比较老实一点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客观实在，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名词可以啊。因为物质我们人现在已经有定义了，物质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物质，现在也找不到物质的定义了，是吧？你看他这个定义就是说物质是等于是这个客观实在我们知道不了的。哎，不过这样呢也是说对了啊。哎，对对，所以你看你就用这些定义来分析啊，就可以分起来。或者如果他得出一个实在的结论，就是肯定他里头有语病，如果他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就是什么呢，所谓的物质是我们人不可认识的，哎，是人不可定义的。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说物质是有爱，这个物质是有爱的这种定义就是我们人的猜想了。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物质现在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叫客观实在。哎，所以我们还是用客观实在好，因为客观实在它可以是我们不可知嘛，那它可以是任何一种这个形式，那就是佛告诉我们什么呢，客观实在有什么呀，三界唯心。好，我们就知道了，原来那种客观实在就是众生心，哎，菩萨心，佛心，哎，这个心佛众生原来都是一些心，那是客观实在，是那个东西在刺激我们的感觉，刺激我们的感官。好，这是按照这个世间的这个物质的定义来空物质。所以用世间物质的定义也可以把物质空掉，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就是这种硬邦邦的是什么气体液体这个固体的这些物质是不存在的，就是你可以认识的都不是物质。哎，你意识可以认识的，意识可以想象的，凡是在你意识认识范围之内的它一定不是物质，因为那个物质呢是独立于意识，是独立存在意识之外，是不依赖意识存在的，你依赖于意识存在的东西都不是物质，这是空物质。下边咱们进到这个第二步叫空，我给的名题目是眼见色是空还是什么呀，就是第这个空五蕴是吧，是第二个中题目。第二个中题目下边第一个小题目是空物质。 第二个小题目是眼见色是空。第二个小题目，上次有没有这个题目啊？给你们没有哈？好，
有
啊。好嘞，咱们现在就，我记得是讲了一部分了。
眼见为实
啊，眼见不为实，那是前头的了。现在就是在空色蕴，这是中题目，这是第二个中题目。第一个小题目是空物质，第二个小题目是眼见色是空，就是我们眼睛见的色呀根本是没有的。现在就来讲，这实际上上节课已经讲它的内容了，咱们就接着来。现在呢，这接着来里头加上了一个新的内容了，就是先讲这个大乘对色蕴的定义。前边咱们讲了小乘对色蕴的定义是有爱有坏啊，这是一种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人这个对物质的那种错误的感觉是一致的啊。佛，你不要说哎，佛定义过佛是有爱，佛这是按照你们说什么我就拿你们这个当材料，然后他当材料他说了这个定义的话，他最后他要破你，他要最后讲到色就是空的，不是说佛说过什么话啊就是这个就是什么话。佛整天还说那个佛这个所有佛经咱们说如是我闻，就是佛告诉说你有我哈，你就那是一个假说假案例，你不说我闻，你说你是世间人听不懂了啊。哎，大乘对色蕴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颜色，就这么简单。说眼见的色就是颜色，就这么简单。这个世间是承认的，眼能见什么？眼就只能见颜色，见不了别的。科学是承认的，就是颜色。这个佛教，这个大乘佛教呢，把这个颜色呀分成三种，一种叫显色，显然的显，显现的显，哎，一个日一个夜。一种叫形色，形状的形，一种叫无表色，就是大乘给色蕴的定义，就是颜色。颜色一共有三种，下边咱们分析一下。第一个，什么叫显色呢？就是明显能看到的颜色，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佛经里头叫青黄赤白，哎，青黄赤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三原色。哎，白实际上是三原色合起来，像太阳光啊，我们说是白的，因为人们知道这个东西呢，古代它也不分那么细，所以佛就把一切颜色给它归为四类，基本上把你当时人认为所有的颜色都包括了就行了。哎，青黄赤白，所以你说三原色也好，四色也好，七色也好，无所谓啊，反正就是眼看到的都是颜色，这叫显色。显色就是明显能够看到的。下边一个叫形色，什么叫形色呢？就是形状，就是长方形、圆形、三角形，这个形状。我们人呢，认为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有形状的，这也算一种物质存在吧。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形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你去找长方形，你给我拿出一个长方形来，长方形只能在你想象当中存在，你拿不出一个长方形来，说我拿白纸给你黑笔一画，这不是长方形吗？那不是长方形，那是一个平面，就是你画的那个长方形是有面积的，对不对？那是黑色的面积是在白底上，是两种，还是两种显色，没有线，没有那个长方形，对不对？长方形的这个形状只能抽象在你脑子里头抽象出来。三角形，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东西实际上没有线，没有边这个概念的。就是说你现在看这个画，怎么这不是有一个四有一个这个四个那个就是边吗？实际上这不存在这个边的，那个地方没边，那个地方是什么呀？你看黑底儿白这个白这个画哈，都是颜色，在这个白画跟黑底之间呢并没有一条线，对不对？并没有一条线，它就是两种颜色重合在那个地方。说我怎么感觉这有四条线呢？是你的感觉，是你的那个意识啊，给在意识里头画了一个长方形。所以世界上是不存在形色的，就是世界上是不存在形状的。你拿不出一个形状来，你给我拿出一个长方形来，你拿不出来。你拿出来的一定是，如果用眼睛看，一定是颜色，一定是显色。两种显色一对比，哎，好像中间有一条线，实际上那条线是不存在的。 那条线是我们人在脑子里头抽象出来的，然后想哦，这一条这一条，你看哦，这叫长方形，你给它起了个名，哎，这叫三角形，这叫圆形，那都是这个形只能存在在你脑子里头，现实没有，现实就是颜色。这个你们回头想一想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咱你具体把问题提具体，你别说，嗯，你说的这个我不同意啊，那我就你再听录音再听一遍就是了。哎，你说你这个讲的不对，什么什么地方不对，逻辑上不通，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咱们如果那个，反正你不要怕啊，不要怕这个，因为你呀有很多人支持你，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哎，你不要怕，很多人都支持你，哎。这个你就这个大胆的说，有什么你感觉过不去的，哎，说不通的，你就来提出来。咱们简单的先讲到这儿啊。下边第三个无表色，什么叫无表色呢？就是没有表现的色。这个是指什么呢？是指在意识当中啊，会出现，就是我们意识想象当中啊，会出现一些色。这些色说意识想象的那都是空的，都是思想，怎么会有色呢？这个你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人心里。浅，心力这个散，心力小，你那个心力大的人呢、啊、你比如说你修定修得好的人哈，他想色法他真的能够色法现前的，而且真的能够起作用的，就跟咱们说的那个观音想把水变成地他就能变成地，哎，想把石头点石成金他就能点成金一样，哎，他是就是意识啊，实际上一切为心造，我们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意识里头啊，定中有一些色呀，是可以起作用的，是可以这个限量显现的，就好像看到真的现前一样。这个呢，说有点玄乎，咱们就这个说谁也没这个经验哈，不好这个讲事实，咱们就先不说。还有一种色，这个把它什么呢？就是认为它可以，你意识想的东西，认为它可以起作用，有时候就叫做色。比如说，我们受五戒。受五戒和尚会告诉你说，你在现在咱们把佛菩萨请来，哎，你们呢在他们的加持之下受五戒，受了五戒你就得了一个戒体，哎，得了这个戒体啊，这个戒体呢就可以帮助你啊守戒。说这个戒体是个什么东西啊？那当然是心里想的东西了，但是呢它真的能起作用。你受过戒跟没受过戒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受戒了，你说这个不杀生，哎，我受了戒了，在这说我能是这个什么进行受不杀生能吃否？你说你想了想，我能做到啊，能吃，答了。到那个受了戒之后啊，你再杀生的时候啊，你就有障碍了，就你别人说你给帮这个把这个鸡杀了吧，你首先会想到，哎呀，我受了戒了，我杀生就要破戒，这是不是不合适啊？最后那个说你非得给我杀，没办法杀。你虽然去最后还是去杀了，但是你这个就是非常不愿意，先要推辞啊，什么最后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啊。反正就是说你就有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作用。这个障碍是什么呀？这个障碍就是戒体，哎，就是戒体起作用。实际上咱们学了唯识就知道，这个戒体是什么呀？就是你的记忆。你在佛前发誓说我不杀生，你有了这个决心，说我以后不造这个恶业了啊。造这个恶业会有恶报，刚发完这个誓，人家让你杀生，你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种力量，就有一种力量，就是我再不杀生了啊，我再不造这个不办这种傻事了，哎，这个你就有了这个力量，就有了这个作用，实际上就是你那个记忆。这个无表色呀，说彻底了就是那个记忆，因为我们唯识讲嘛，三万法唯识，三界唯心，就只有心，没有别的，所以说无表色，实际就是你的记忆，还是那个种子，它起作用的。所以我们这是把底儿给兜出来了。你像为什么说佛既然这么讲的这么清楚，你就直接说就是个记忆不就完了？为什么要还立三种色呀？因为这是对小乘啊、大乘啊不学唯识的人说法呀。大部分人是没学唯识的，你不学唯识的他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只能立说无表色。他会问你，说我为什么我受戒的戒体是什么呀？你又不能给他讲阿赖耶识，说那是记忆。你说记忆，他因为没学过，他不相信有三界唯心，所以他不认为那个记忆有那么大力量，所以佛呢就给他假安利一个，说那叫无表色啊，你真的得戒体了，你得了这个戒体，他就会对你起这个守戒体护持作用。哎，一说他哦，我真的有东西在这儿啊，他高兴了，得戒体了。哎，实际上呢都是方便说， 所以无表色呀是个方便说，哎，是为了给不学为实的人呢讲这个东西。你要是就跟他说没有戒体，这个你就是你这一下决心呐，有了一个记忆，这个记忆对你以后就会造成这个再犯戒的时候造成阻碍作用。你这样说呀，他信心不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就相信东西，相信有个东西才这个踏踏实实的。你要光说心里一个想法，他觉得那个东西信用票嘛不保险，他信心不足。所以你非得告诉他说你有一个戒体，那个戒体是无表色，他觉得哎呦这个我得了这个东西了，我有了啊，他觉得心里踏实一点。实际上这是一个颠倒，实际上这个颠倒啊，那信东西不信自己的心，你说这个人傻不傻啊？外边有个东西他相信那个东西实在可依靠，自己的心不相信，觉得自己的心无所谓，搞颠倒了。实际上呢，一切取决于你的心，外边那些东西才是根本不存在，才是根本没有的。所以学为师啊，最后慢慢的要纠正你的思维，不要搞颠倒了，不要向外追求，不要去这个拿着外边就急的为外边的事情急的是这个是死去活来的，那最冤枉了。你应该为你的心来着急，你的心在想什么，这是你决定你以后命运的关键。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这是决定你以后命运的关键，哎，也是你改变命运的关键。通过这个大乘定义，色蕴是什么呢？就是颜色，哎，就是显色。咱们再定义，就是显色啊，就是青黄赤白。哎，大乘的定义色蕴就是颜色。咱们后边说形色无表色都是假安立的，哎，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空色蕴。空大乘色蕴就是空颜色，空颜色都其实都不用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物理书上有颜色的定义，我给读这个物理书，物理教科书上这个，这是网上搜下来的啊。你读一遍它的定义，你就知道颜色不存在了。教科书是怎么说的呢？说颜色是外界光刺激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而产生的主观感觉。你看。定义的非常好，颜色是外界光刺激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那就是我们的眼睛了，而产生的主观感觉。定义的多好，客观是没有颜色的，光也是没有颜色的，光对我们的眼睛一刺激，我们的眼睛跟大脑一结合，他俩一商量说这个光怎么翻译啊，意思说我这儿有材料，我这无始以来记了三原色啊，咱们人就是三原色，你就给他用三原色说画一个图行了，外边就是这个样子，哎就行了。它是主观感觉，是那个意识的感觉，哎，那个牛啊狗啊他们的眼睛也给他一翻译，说就是外边就是黑白的啊，一片灰蒙蒙的，一画啊，牛啊狗啊也能生活了，我们人也能生活了就得了啊，能造业了，能那个颠倒了，能轮回了就行了。哎，我们多次说过，天人呢那个颜色肯定就跟我们的电脑，一开始那电脑简单叫四色十六色哈，十六种颜色，后边突然出了一个256种，哎呀这个颜色真好看。那天人呢无非就是说这个颜色可能256种啊，1024种什么可以这个啊，那就是人变技去了，你就是随便编去了，有材料就。就是一粗一点细一点，就是说我们肉眼呢粗一点只能看到这个粗一点简单点的颜色，天眼呢细一点能够看到这个远处的这个分别比较细一点，无所谓了，都跑不了最后四个字，就是颜色是主观感觉，哎，都是自己意识的一个语言。你什么语言呢？叫视觉语言，意识的视觉语言就是颜色。这个意识啊，我们这个现在讲这个就是说一切认识都是意识认识的，意识停止了你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哎，一切的这个语言都是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视觉语言它就用颜色来表示，这个颜色是意识的语言，不是客观的实在，不是客观存在。哎，你说光刺激人的视觉器官，那光是没有颜色的，物理上也能给你讲清楚，哎，光只是电磁波没有颜色的， 所以呢，颜色只有人，只有友情，只有动物，只有友情比较准确哈，只有友情才有颜色的感觉。感觉这个颜色是主观感觉，主观感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在睁开眼睛之后啊，在眼前能够有这么一种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啊。这个颜色不能在世界上不是客观固定的，哎，不是一种存在，就是一种主观感觉，就是一种主观感觉，就好像你在这胡思乱想一样，就是你可以随便胡思乱想，但是你胡思乱想不等于客观存在，它没有一点客观存在，完全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所以呢，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用我们物质的那个定义叫客观实在，它不是客观实在，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你不能拿你的颜色给别人，因为它根本就抓不着，它就是在你眼前显现一下，就是显现一下，实际上里头没有任何内容，就是你的眼睛就显现出这个颜色来。所以呢，你看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什么呢？颜色由物体发射反射或透过光波通过视觉所产生的印象。你看，而且我记得我把那个印象的定义我这一个一个查，印象定义什么？印象就是是外界什么刺激我们主观产生的一种那个主观感觉，就是印象，还是主观感觉。这个大百科全书说是光谱上380到760纳米波长的辐射能量，你看它不叫光了，辐射能量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所产生的颜色感觉，又称色觉。你看，一致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不管前头是什么刺激，实际上前头究竟是什么刺激，人是不知道的。哎，因为他在什么东西来刺激你，那时候意识还没接触到它，意识接触的不是那个刺激你的东西，意识接触的是那个视觉神经给他的信号，视觉神经信号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意识接触到它之后呢，意识来翻译了。所以呢，这所有的定义它一个统一的这个统一的那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完了，这就是说颜色是空，颜色不是真的存在，就是你面前的一个显现，你业力不同显现就不同。哎，恶鬼看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凄凄惨惨啊，这个到处找吃的喝的找不着，哎，就是另外一种颜色，完全由你的业力决定，这不是真实的存在。色就是空，就用世间的定义就空掉了。下边看声音，说这个声音是不是客观存在啊？咱们来读它的定义，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上的，他说声音是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哎，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咱们还不上他这个当，就是他说是什么东西刺激我们，这个我们不管他，因为前面我们不知道，反正有一个东西一刺激我们的听觉，我们产生了印象。印象还是这个字典的定义是什么呢？是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里留下的迹象。就是什么叫印象？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脑意识里头啊留下的那个反应，留下的这个刺激起来的反应，是意识的反应。哎，那个大百科全书是听觉是什么呢？是外界声音刺激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都完全一致。就是说声音在不是客观存在，它也是意识的语言，是意识接收到听觉神经信号之后，它来给你翻译这个听觉神经信号的时候呢，它的语言。所以我们动物的声音呢也是不一样的，哎，各个道众生的声音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看佛经上说过，说四天王天要听这个我们人间的音乐呀，我们说美妙至极，到四天王天的就是绝对噪音没法听。哎，可是四天王天的那个音乐呢，到这个刀里天呢，那又不敢拿出来了，就是说众生业报不同，他听到的声音这个也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看到的颜色这个不一样是一样的。哎，所以你想象一些动物，你像那个海豚听到的声音可以听到那个低频是吧？哎，它可以发低频声，我们人是听不到的。哎，这个 就是说你的业报不同，你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个声音是什么呢？都是你业报不同造成的一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声音的。哎，声音就像颜色一样，就是颜色只是在我们眼前有这么一个就是虚幻的显现。佛经常举例子叫空中花，或者叫空花。空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那个蹲的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血液呀一下跟不上，头脑缺氧，缺氧造成这个有暂时的昏厥哈，就是眼前冒金花，那叫空中花。哎，佛说呀，这个颜色呀就如空中花，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眼前有显现，能看见，有这么个感觉，哎，到处冒金星，实际上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颜色就是这么个东西，用这个比喻过来，我们比喻声音，这个不好纠正，你要硬纠正，因为我们已经无始以来颠倒惯了。声音也就像颜色一样，就是什么呢？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是你的意识的一个意识语言的给你的一个翻译。你这个翻译呀，这个翻译的这个声音呢，在客观上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只有你意识活动的时候，你意识给你翻译的时候，它工作的时候才有声音。哎，你现在比如说你打一个盹儿哈，别看我声音这么大，你听不见，为什么呀？你的翻译休息了，你就没有声音了。所以声音不是客观实在，要是不是通过你说声音是客观存在，就是说我确实是发出声音了，你那儿确实能收到，你应该睡不着觉，对不对？因为我这么大的声音一个劲儿的冲着你喊，你怎么能睡着觉呢？哎，所以呢，声音不是客观实在，所以你能睡着觉。你的翻译说我休息行了，你那就没声音了，睡得香得很。所以呢，你记住这声音呢也不是这个客观实在，而是一个主观感觉。你看空了两个了，一个色一个声，然后呢上节课我们就空到这个香了。香在用现代化就是气味，气味呢那个辞海上是嗅觉感到的味道。你看人家说的多好，就是你这个有嗅觉，嗅觉本来就是一个主观感觉，嗅觉感到的味道，嗅觉感到的味道就是气味。那个大百科全书是挥发性物质作用于嗅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你看翻译的多好啊，不是翻译的多好，定义的多好。挥发性物质，那就咱们前头已经把物质空了，不管它了。就是有一种东西一刺激你的嗅觉器官，嗅觉器官是鼻子啊，鼻子呢而产生的感觉，你鼻子产生的感觉，你鼻子要是不感觉，比如说你睡着了，咱们还说睡着了，睡着了呀，你对气味没感觉，什么香啊臭啊，你根本你那就没反应。所以你说有没有香臭啊？没有香臭，就是你自己啊，就是你自己的意识有什么习惯。你比如说有的味道啊，有的人喜欢闻，有的人不喜欢闻，这是什么呀？你的记忆不同，你的习惯不同，你的意识的语言不同。你比如这个人，你长期的，你比如有的人喜欢喝酒啊，闻到酒之后啊高兴的不得了啊，香甜的不得了。哎，这是什么呀？他那个记忆，他就记忆的多了，他那个酒就成香，叫香气了。可是不喝酒的人一闻到了呛得不得了。哎，你说这个酒的味道是什么？是香还是这个还是这叫什么呢？叫这个刺激还是什么啊？完全取决于你的主观感觉。哎，完全取决于主观感觉，完全取决于。就还有动物，咱们说了那动物气味那也是不一样。你看那苍蝇在厕所里头这个眉飞色舞啊，高兴得不得了，可找着家了。哎，那你说那是他闻到什么味儿了？那对于他来说就是香气啊，就是哎，就是香味儿啊。所以呢，就是这气味啊，也是一个主观感觉。你要是说，不提意识，不用主观感觉，客观上什么东西是香，什么东西臭啊，没有那回事儿，没有那根本连那个名字都没有，没那个感觉都没有，那会刺激哪儿啊？连那个嗅觉器官都没有，你刺激哪儿啊？哎。所以说客观世界本身呢、啊、根本不存在气味这么一回事儿。哎，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味道，比如说什么味道特别刺激，特别什么叫刺激啊？人家那个味道本身在那什么一点都不刺激，人家待得挺好。 刺激是指你有一个鼻子去了，说啊，可唱了，那是你鼻子的感觉，而且你感觉刺激，人家那个其他的动物、其他道众生人可能感觉并不刺激，哎，所以呢，气味也是这个，不是客观存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能不能接受，或者说这个你不接受有什么道理？你那个找问题啊，找问题。休息的时候告诉我，或者下了课，或者下回来了啊，咱们就不管有什么问题，咱返回头去就解决。今天接着讲这个味觉，这个味是味道，就是舌头尝的味道。舌头尝的味道呢，这个《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可溶性物质，那就是能够融化于水的啊，可溶性物质作用于味觉去干而产生的感觉。可溶性物质作用于味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你就别管它什么东西了，反正作用于你的舌头产生的感觉。说辣椒辣，辣椒本身呢，它不知道辣。说那个辣了是辣是什么感觉？我忘了，你可以自己去查字典去，你查查辣是什么感觉？你查查那个辣的感觉，你问问辣椒，辣椒有那种感觉吗？是不是啊？辣椒没辣椒，人家长得挺好，长得挺舒服，人家才不感觉什么辣不辣。然后它是作用于那个味觉器官，你人产生的感觉才感觉到辣，而且这个辣人的感觉也不一样，是吧？有的人吃到之后啊，痛快的不得了，哈，高兴的不得了；有的人就是一沾到辣了就气跳起来了，哈哈。所以这个味觉它也是一种主观感觉，也就是说咸盐并不感觉自己咸，黄连也不感觉自己苦，人家都是很正常，根本没有味道的感觉，味道的感觉只有舌头有，对不对？你把那个咸盐你放在手上，它也没有这个什么感觉，它只有舌头有，就是说必须是舌头受到刺激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主观感觉，如果没有这个舌觉，你就没有这个味道这回事儿。所以呢，味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世界是指的这个客观实在，就是客观存在，就是说甚至就是还是用那个什么来感觉，就是说假如说给你把这个舌头做点手脚，把它的味觉破坏了，或者说给你麻醉了，或者我不知道啊，如果你真的睡着了，我估计给你放点什么辣的什么你也不会有感觉，就是说你不起主观感觉的时候就没有味道这回事，味道也是主观感觉。接着来，这就一势如破竹了，就触觉，色声香味触，触觉百科全书是皮肤受到机械刺激所产生的感觉，皮肤受到机械刺激，机械刺激所产生的感觉。实际上它这个定义啊，实际上定义的窄了，不光是皮肤，我们浑身都有触觉的，你胃是不是啊，小脑平衡感觉，空间感觉，你那个实际上触觉的范围很广，这个不光是皮肤，所以它这个定义啊是最普通的最明显的一个定义，不光是皮肤。你看啊，皮肤受到不管是什么刺激吧，产生的感觉它还是一种主观感觉，比如说凉热，也就是说世界本身，你就用这一套这个理论来这个就是类比，世界本身不存在凉热问题，冰在那打哆嗦吗？冰它跟那个火一样，它很自然的在那存在，根本它没有冷的感觉，火也没有热的感觉，是你必须有一个人去接触它，一离火近了啊，感觉热了，那是你人感觉热了，跟火不知道自己热，冰也是，冰块人家待得好好的，你的手一摸，你说这是凉，那是你的主观感觉，所以这个触觉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并不客观存在凉的感觉、热的感觉，也不客观存在。细腻的感觉，粗糙的感觉。你说玻璃知道自己细腻吗？它也没那个美感。那个外边马路知道自己粗糙吗？它一点不感觉，它很坦然的在这儿待着。你说粗糙，那个飞机场 飞机到那还是感觉哎这块地挺平啊，挺平滑。所以这个就是人的所有的感觉啊都是一个主观感觉，这个触觉这就更那个就是更那个直接了，因为它的名字就叫触觉。你要声音里头没有一个主观感觉的那个词儿哈，你触觉本身它就叫触觉，就是接触到的感觉。哎，这个呢咱们深一点，这个小脑有平衡感，这也是一种感觉，就是人的平衡感啊。你比如说有病了，小脑有毛病了，人失去平衡感不能走路，那叫疯牛病。疯牛病就是他那个本来牛是吃素的，那些农场主这个为了赚钱给牛喂这个骨粉，什么内脏那个干燥了粉碎了，就是喂这个荤，那给牛吃的就什么呢，起病变疯了。疯了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脑组织好像变成什么棉絮状啊什么，反正就是那个脑子坏了，小脑一坏没有平衡感，你看那个疯牛他站不住，哗哗自己站着老打滑，就是他那个感觉失衡了，就是本来他是站得平衡的，他感觉不平衡，他身体要歪，就是他感觉他是歪着的，结果他这一歪呢，他那个身体要倒，他又赶紧去平衡，结果就你看他就站不住。所以平衡感是我们的一个感觉，世界上没有平衡感。注意，这就要引申出来一个重要的概念了，空间感也是我们的那大脑的一个感觉。空间感就是我们的空间是长宽高三维的哈，这个三维的空间感呢也是我们大脑的一部分的一个感觉。如果一个人可以失去平衡感，一个人也可以失去空间感，如果这个他那个内部分大脑受到这个损伤的话，所以会有疯子啊。空间感是我们人的一个感觉，是触觉里头的，并不是客观实在，并不是客观实在，说世界知道自己是三维的四维的，是这个有长宽高，没有那回事儿，世界就是世界，是客观实在，没有感觉的。空间感是我们人的一个感觉。那个为什么呢，这个你可以到这个医学书上啊什么你都可以找到的，空间感它现在我们科学比较发达了，都能找出来是哪块脑子管哪种感觉，他都能找出来。哎，他可以做试验呢，一刺激这人会产生什么感觉，他可以做试验。哎，所以呢空间感呢是这个我们人的一个感觉，也就是说空间呢又多了一条路。哎，就用空间感的这个科学定义就可以说明空间是一种感觉而不是客观实在。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有长宽高三维的，现在我们科学自己都说世界不是三维的，是不是啊，我们人能够感觉是我们人是一个三维动物，感觉是三维的，实际上不是三维的。你像那个爱因斯坦的世界就是四维的，是吧，他加一个时间，然后很多那个像那个霍金啊什么他们都有那个叫八维的什么十六维的，反正就是这都是变剂了，都是这个科学研究都是妄想了。但是说明一个什么呢，他知道这个客观世界啊不一定是三维的，三维是我们人的感觉，哎，而且不一定是正确的。像爱因斯坦就把我们的三维的那个就认为是四维的，必须加一个时间一维。所以说呀，这儿又多出来一条，就是什么呢，空间是一种感觉，是属于触觉的，不是客观存在。所以呢你认为存在有，咱们前头空过时啊，这个心经里头还没空过时间哈，时间空间最后我们都要空掉。暂时先讲到这，咱们休息一刻钟，然后下边咱们再接着来啊。